王旭在欢迎他的宴会上大放厥词，胡说八道，他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他一边说着，心里头一边惦记那美人公孙娇，但是呢难以脱身。这帮人说什么呢也不愿意叫他走。另外参加这宴会的还有不少野心家呀，能有20多个都希望王旭能给介绍介绍，通过王旭的门子也买个歇风官。那您还用问吗？都是当地的大财主大士绅，而且把这钱包都递过去了。哎呀，王旭一看是眉飞色舞啊，好吧好吧，各位，你们的心我了解，当年我不也是这样，希望大家开列个名单，把这钱数标明了。为啥标明钱数呢？这是给太平公主的，给她的那份她没收了，这个她不敢贪。大伙点头，就这样开了个详细的名单，把这钱数全写上了，最少的都是7000-8000银子，没有再少的，往上说得几万两。王旭一看是心满意足，我这次北平县没白回来，而且我这悬浮使没白当，这要回去想法见的太平公主，往他了人家脚下一跪，把这名单往上一献，我岂不立下大功一件？哎，我这官还得往上升啊。另外他要求这些人，你们光拿钱还不行，我提议你们每个人还得签个字。大伙不明白，大人为什么要签个字？哎，我说刚才我讲的你们都听清楚了，你们是拥护太平公主啊，你们是拥护东宫殿下李隆基，那当然我们拥护太平公主了。好，拥护太平公主就得签名，反对李隆基也得签名。我回到京城之后修成本章，呈递给太平公主，转呈给当今圣上，让圣上好好考虑考虑，就这皇太子要不要有什么用？如果要能把李隆基给撵下台，我说哥们儿，嘿嘿嘿，那天下就是咱的了。同意，我是愿意签名。这帮家伙野心勃勃，利欲熏心，忘乎所以了。签了个人名单，手雅全摁上了，王旭如获至宝，把他带到身上。眼看三更天了，王旭也喝多了，说什么坐不住了，大伙这才欢送，看着他上了马回奔公馆。他的公馆就在县署的斜对门不到半里地，原来也是个大财主，为了给他打溜须，临时搬了家了，给他腾出房子做他的公馆。这小子回来之后，有人搀着从马上下来，晃晃悠悠直奔赏春楼。门上有人呢，大人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，我那妞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已经明白过来了，不过挺不老实，我们拿绳把他捆上了，嘴也给他堵上了。对对，这么对付他就对了。说着话有人扶着他上了楼了。外边是个客厅，转过客厅就是里间卧室，他进了屋了。这屋里有几个女的在这看着公孙娇，一看王旭回来，赶紧站起身来迎接。 王旭借着灯光瞪起母猪眼往床上一看，公孙娇在这捆着，嘴里塞的东西，外边拿着手帕勒着。
好好好，我你们也辛苦了啊，天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，明天领赏。
谢大人，谢大人。
呼噜呼噜都走了，这小子反手把门扣好，转回身回来，把公孙娇那手帕解开，嘴里塞的东西给拽出去了。公孙娇恶心了好一阵，才喘过这口气儿，俩眼瞪着，直视狗官。王旭坐在床沿上，紧挨着公孙娇。
我说贱辈，你这还有什么说的？我知道李隆基给你撑腰，你做了他手下的什么？侍女的头头，在李隆基面前你说一不二，可你哪曾想到，你又落到本官我手里头了。我这个人说话算数，我先玩够了，再把你一刀一刀把你拉了，让你在九泉之下找你的狼藉哥哥。哈哈哈！
说着话，这小子把衣服脱了，露着一身黑子肉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他就觉得身后有点响动。嗯，谁？没人。大家呢扭回身来，可把他吓坏。在身后站定一人，上主天下主地，好像一尊铁塔相似。这个人周身穿青，遍体挂造，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，腰带子上别着两把明晃晃的匕首。他哪认的？一瞅这人三十挂零的年纪，那两只眼睛被灯光照得锃明刷亮。王旭这小子是最怕死不过，就预感到不妙，腿一软，扑通跪到楼板上了。
好汉爷爷饶命，好汉饶命，你要钱我这有的是。闭住你这臭嘴，爷爷什么也不要，我就要你这颗黑心。
躺到床上的公孙娇一看，哎呀，心里的跟开了两扇门一样。闹了半天来的这个人，正是东宫殿下李隆基的心腹爱将李守德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李守德奉李隆基所差，领着一部分骑兵继续剿匪，正好到北平县的郊区遇上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扶伤逃走的徐亮。四名男侍卫死了仨，就他身负重伤逃走了。王旭派人找没找着，幸亏徐六没死。这徐六见着李守德之后哭着把王旭的所作所为讲述一遍，最后告诉王旭已经把公孙娇给抢进北平县。说完了他昏过去了，失血过多呀。李守德一面命人抢救徐六，另外这李守德是哇哇暴叫，这还了得？只要有邪风官存在，大唐的江山没个好啊！这个王旭算个什么东西？就仗着有几个臭钱买了这么个官，就可以为所欲为？怪不得皇太子坚决反对邪风官呢，这就对了。我见着此事焉能不管呢？ 马上我领着队伍冲进北平县，捉拿王旭，连那知县狗官我一并斩首，给本地除害，另外也救出公孙姑娘。他上了马，把宝刀拽出来，刚要起身，但是耳边响起一个声音，这声音就是李隆基的声音，告诉他：“守德呀，你不准喝酒，你一向喝酒误事，在剿匪当中你要滴酒不沾，等事情办成了回来，我给你祝酒，叫你喝个够。”另外告诉他，办什么事情都要审慎对待，不可节外生枝。这话他记住了。李守德一琢磨，这算不算节外生枝？对，我是武将，我奉命就是剿匪，我有什么权利对付协分官呢？尽管心里不赞成他，他是奉旨国家的命官，我也无权处置他。就拿北平县的县官来说，那当地的父母官那是吏部委任的，当今照准的，我一名武将有权利去杀人吗？恐怕这是节外生枝啊，我有点越权呢。倘若惹了祸之后，让我们东宫殿下怎样向皇上交代？不行，不行啊！哎呦，难道我不管？就看着王旭这个狗官横行，这些人就白死了。那公孙娇姑娘怎么办？这不能不管呢！你这个就是这，哎，最后李守德有了主意了，我何必带着大队去？用不着，我一个人化妆赶奔北平县，既救姑娘，我也杀了王旭。将来朝廷追究下来，我矢口否认，我不承认，我没干这个事儿，你也找不着对证，我的目的也达到了。就这么办，李守德还粗中有细，把他的骑兵安顿到狼各庄，就地驻扎候命。当天的晚上，他换了一身夜行衣裳，带着全身的家伙就进了北平县。那会儿说，那北平县关着城门，他能进来吗？那会儿那北平县土地都冒烟儿啊，什么城墙啊，土的都拿黄土堆起来的，年久失修，有的地方已经倒塌了，几乎随便出入，就是再难能挡得住李守德这身本领的。因此他如履平地进了北平县了。天刚黑他就到了，四外找啊找啊，明察暗访，这才知道王旭下榻之处。来到这楼上，刚想要救公孙娇，王旭来了，真是不巧不成书啊，要再不动手，姑娘就受辱了。李守德本想一刀把他杀了，又一想那太窝囊了，马临死我得叫他明白明白，我得出出这口气，所以他把掌中的宝刀在王旭的脑门子上蹭了几下，蹭蹭，哎呦哎呦，这不是磨刀师，哎哎哎，饶命！好小子，你们仗着太平公主给你撑腰，你就认为天下是你们的了吗？错打了算盘了，今天爷爷就是来惩治你们的，我要杀尽你们天下这些狗官。爹爹，爷爷饶命啊， 要饶了我，要多少钱有多少钱，你要求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
是吗？我先看看你这颗心是黑的是红的。疼！李守德伸出蒲扇大的手，抓住他的头发，把他摁倒在楼板之上，然后把宝刀一顺，尖儿朝下打朝上，一使劲儿，啊！这一刀就给他豁开了。李守德这人啊，还真挺认真，把大手伸出来，塞到他肚子里边，掏他的心，看看到底是黑的是红的。哪怕说黑的，那是个形容词，心能黑吗？把他的心肝五脏全掏出来，还不解恨，咔嚓咔嚓连剁了十几刀，最后把王旭的狗头砍下来，挂在楼窗户上示众。哎呀，弄得李守德是满身是血呀，拉了个床单把血擦了一擦，这才把公孙娇给救了。可公孙娇千恩万谢呀，他认得李守德呀，问李将军下一步怎么办。李守德说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了，姑娘啊，碑你也别立了，坟你也别修了，快随我逃走。就这样，他从虎口之中救出公孙娇，天亮之前返回狼各庄。到这之后，他告诉手下新夫人，此事要极端保密，不可外扬。大说将军，你放心，我们绝不能往外说得了。让公孙娇女扮男装，夹杂到队伍当中。咱这么说，又缴了半个多月的匪，后来返回东都洛阳，见着东宫殿下李隆基。李守德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李隆基一听是大惊失色呀，有这种事？守德呀，你把王旭杀了？
杀了，
剁了他十多刀，把脑袋挂到窗户上还示众。我让那些狗官看一看，这是不做好事的下场。旁人知道这事儿不？我估摸着旁人不知道，就我手下的弟兄知道，也能守口如瓶，传扬不出去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守德，你做的对，事情轮到我的身上，我也得这么做。可是有一样，你别忘了，王旭虽然什么也不是，但他也是朝廷的命官，我深怕太平公主知道了这件事对你不利。太子你放心，慢说他不知道，即使知道，我愿意面对面跟他辩理，这种人该杀不该杀，顶多我把你条命搭上。行了，别往下说了，往后此事休要提起。那么公孙娇见过殿下，也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李隆基频频点头，让公孙娇也藏到东都洛阳，暂不要暴露身份。人们发现这东宫殿下处处事事就相当谨慎，从表面看胆小，实则不然。李隆基是不想叫旁人抓着借口。说这话，就到了睿宗继位的第二年，景云二年的秋天，皇王圣旨下，命太子班师回京。不让回去，他不能回，得等圣旨。就这样，李隆基率领文官武将，这才奏凯班师。路上无话，回到京城之后，
把军队遣散，回到太子府休息。另外呢，派专人把公孙娇藏到妥善地方保护起来，因为他身体不好，需要将养，还不能被旁人知道。等将来的事弄清楚之后，他可以露面。主要李隆基怕他受到伤害。另外，李隆基还多加了个消息，总觉着李守德这个事儿藏不住，早晚得被太平知道，不能不预先有所准备。他告诉李守德，从回京这天开始，你不必带兵领将了，你现在就住在我的东宫，教我三个儿子武艺，没我的话不准你随便离开东宫。李守德纳闷，殿下，这我不成黑人了吗？我怎么了？哎呀，守德呀，你听我的没错。王毛仲也说，我李守德听你的，听殿下的，殿下这么安排有一定的道理，你他妈惹了大祸了。虽然你做的对，现在上哪儿讲理去啊？你就在这儿待着吧，有人给你送饭，有人给你送水，你好好将养将养身体。
哎呀，好好吧，好吧。
李守德就住在东宫。第二天，正赶上睿宗李旦大朝会，太子满身官服，赶奔大明宫含元殿。哎呀，今天三班文官、四班武将来的这个旗就崩体了。李隆基心说，有很多问题需要在朝会上解决呀。往上一看，他父亲居中而坐，旁边坐着他姑妈太平公主。太平公主前面有一条杖子，长着他，就这杖子多少年了，谁看的脑袋都疼。武则天实行的，给这杖子起个名叫灿子杖。这灿子杖怎么解释呢？那灿高唐朝的时候就当淡色将，紫是紫色的紫，哎，就发这么个颜色，淡紫色的杖子。人在里边坐着，往外看清清楚楚，人从外边往里看看不清楚。女人嘛，不能让文武百官随便看，所以设这么个帐子。多少年来一直宴席不变呢，韦后的时候就有这个，现在改朝换代了还有这个。李隆基迈步走上金殿，双膝跪倒，先给他爹磕完头，转回身来又拜见过姑母。睿宗看儿子当然是高兴的，把龙袍一抖，我儿免礼平身，谢父皇万岁万万岁。睿宗赐儿子坐下之后，这才说，儿啊，半年前你奉旨前去平叛，为父一直挂念在心呐、啊。但不知平叛之事进展如何？启奏陛下，父皇洪福七天，而此番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关于剿匪的情况已经修成本章，请主公龙目御览。不必看了，我都听说了。儿啊，你立下汗马战功，为父非常高兴。朕旨意下，凡是跟随你出征人员都要予以重赏，谢陛下。 这太平公主在帐子后边一听，爷俩唠得挺近乎，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心说昏君呐、啊，昨天晚上我跟你说那事儿你忘了，今天当着百官的面，我非要跟李隆基把这账算清楚不可。